经文是第九节，我们念哪里？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催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但你好像读过啊，对吧？的确，哈该讲三次啊，就是如果你读第一章，你就看到这一类的经文出现啊，这是第二次了。等一下今天要讲的又一次啊，也是类似的话。哈该讲三次，但明显是说这是上帝啊，很强调的心意了。但这也应该成为我一直说的啊，就是一个信仰的一个重要的一种反省的一种，我不说是一种流程啊，但是它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自然的一个部分啊，就是每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就是困难的时候，或是遇到一些让我们良心不平安的事情的时候。基督其实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要到上帝的面前来反省，要悔改，因为我们的良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上帝。这个很多人是说啊，我做错事啊，上帝会让我知道啊，怎么样知道？写在天上吗？写在云，你说某某人犯罪了，这样你是这样子知道你犯罪吗？不是的啊。其实如果我们要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他呢，圣经说就是这个方式啊，就是他透过良心责备我们。但如果我们良心一直刚硬啊，责备了我们，就是良心责备我们，我们一直不反应的话，那他就会用环境。当然用环境责备你也是透过良心啊。那无论怎么样呢，有时环境不起作用啊，人就灾难就来了啊。其实到最后呢，他还是要透过良心啊，就是你内心里面的那个不安来催促我们到上帝的面前。到上帝面前呢，当然有很多事情是应该要悔改的哈，但他主要的目的呢，不是要我们好像去把。好像交税这样啊，每一条税都交完了你就好。其实它有一个核心的事，那个核心的事就是上帝所关心的，或是上帝的心意，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连这个核心的事情呢，如果我们忽略了，连其他很多我们很劳作的事呢，其实本来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它都是合乎上帝的原则的事，好像你努力工作啊，努力撒种啊，努力念书啊，一般人上帝不单对基督徒这样啊，对万有都是这样啊。你说动物啊，牛羊啊，他们都是这样啊，上帝让他们有劳作，所谓劳作就是有努力也有收成啊。但有时上帝会在这些本来看来是应该有果效的事情上面，他做的一个作为，就是拦阻的作为，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关心自己过于上帝，所以上帝呢也不关心我们关心的事，意思说他本来是很关心我们关心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关心他的事情嘛，而不是说。他好像一般的父母这样啊，就是先给孩子弄吃的，先给孩子什么都给孩子，给孩子，然后孩子就反正父母都全部弄了，就享受了，吃完了用完了就放着就走了，爸妈都是这样啊，就说你去读书去读书，我来洗啊，不用忙啊，你好好念书就够了啊，去，那孩子可高兴了，他帮你洗碗不会让他不及格的。他帮你洗碗只是让他学会做一个人啊。如果他帮你洗碗他就会不及格的话呢，你孩子已经是不及格了，没得救了， OK。 只是我就说很多时候我们做人啊，做父母啊，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啊。那我们就常常说我关心你的事啊，就你喜欢的我给你啊， 但是呢，对方呢，很多时候就因为我们一直关怀他们啊，或是说就是以他们为重呢，你慢慢呢，他们就自我中心去了。其实上帝呢，他并不会像父母这样啊，他如果看见我们关心的事情呢，不是他所关心的，他就会拦阻我们关心的事情。他不会说纵容你啊，哦，反正你喜欢嘛啊，我就一直让你喜欢的事情都去做，他就让你很在意的事情上面呢都卡着了啊，就理所当然的都没了啊。他就告诉你说，你要关心吗？你要关心我的事，你要关心天上的事，不是因为上帝霸道，而是我们只有关心天上的事，我们才可以活，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持续，不然就是慢慢走进死亡。就好像吸毒这样，你吸一次，你第一次吸毒你不会死的，是吧？你说我还好得很啊，我还很兴奋啊，我就没事嘛，对吧？但其实呢，不吸毒的人看着你就说等着瞧啊，啊，你接下来就是家破人亡啊，你接下来就是破产，你接下来就是流浪街边，你再接下来就是身体全坏完，最后你就死在坟墓。我都看到你未来了，你吸第一口毒品的时候我就看到你未来。所以上帝是看到我们，当我们一开始不在意他在意的事，就是不在意生命，不在意罪，不在意悔改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走向死亡了，我们的脸已经朝向地狱，虽然可能是花花世界在你的面前了。所以上帝会怎么做呢？事情是从创世纪就开始这样子讲的啊。你看到当人一犯罪的时候呢，其实上帝就会用形式上咒诅的啊，就是亚当的土地就不给他就是回应了嘛，对吧？圣经说要汗流浃面，你说哦，本来不用的，我汗流浃面不是在说你会流汗啊，流汗呢其实这是身体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啊，这是说到人要好像要跟土地对抗那样啊，你土地才很不甘愿的给你长果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本来理所当然的嘛，对吧？土地被造就是喂养人呢，上帝咒诅。为什么？因为人关心自己的事就是死亡，你不关心上帝的事。所以不是只有这里才这样讲，也不是只有旧约才这样讲啊，一直都是这样，到新约还是这样，主耶稣的教导也是这样，使徒保罗的对教会的教导也是这样。所以这应该是信徒我刚才就说好像一种英文字叫 mechanism 嘛，就是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啊，就是一个你应该有的啊，就好像呼吸这样的，你会吸气，你就会把气就是呼出来的，它是这一种很自然在我们生命当中啊，就是引导我们悔改走神心意的一种自然的打引号啊，好像流程这样啊，让我们会去做的事，可以吗？啊，好了，所以我不细讲了。不过已经因为这次的话已经是第二次他这样讲了，所以我就只是在强调，就是说他们忽略的电，在旧约特别在那段时间是很重要，因为那个电是预表救恩了但是上帝今天没有叫我们去盖圣殿啊，或者叫我们去盖教堂今天这个殿就是耶稣基督了就是他跟他所成就的救恩所以圣殿所预表的一切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那个事。那如果我们今天不在意这个事开始不读神的话，开始不反省连上帝给我们提醒我们也不理会他，我们就喜欢做自己的事关心自己的事你等着瞧同样的事会发生，因为上帝一点都没有衰老他还是那样有能力，他还是那样就是个别的可以就是管教我们 啊，他一点都没有说啊，已经啊年纪大了，开始不管了，好像爷爷奶奶啊，每个孙都很可爱啊，就根本不管了，啊，就给你玩，给你吃的，你写错字，他也懒得改你了啊，要不然这个写错也很好看啊，没关系啊，就这样，上帝不老的 ，OK， 他永远都是那位很有力气、很有精神啊。眼睛明亮心灵清楚的爸爸啊，他一直都是这样的看他的儿女啊，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些话语当中啊得着警惕了。 OK， 好了，我就来到今天了啊，因为我要快点啊，哎，等一下这个荧幕啊，他会跑上去，为什么又要Okay， 没关系了，好，他遮住我的，可能你们也看到他遮住你们了，啊，不过经文还可以看得到，我们就先读哈，第十十一节，他说，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土地，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的劳碌得来的，啊，这跟前面说的一样啊，他又更加的啊详细的啊在指出，你们不认为吗？啊，不认为我在管教你吗？啊，你认为啊已经做得很好了，也认为自己是神所喜悦的基督徒嘛？上帝点出来，啊，其实这种表达方式呢，其实通常都是责备的意思，啊，是吧？啊，如果大家说啊，我很好啊，然后信主啊多少年啊，我都很好啊，感谢主。如果上帝说是吗？啊，我来问你，你的家啊，你的谁，他每一样跟你问。啊，你自己的身体啊，你自己的健康，你的工作，你的环境，你的心情，你的作息，你的孩子，你如果上帝将每一样跟你挑，啊，你的书房第一个抽屉放什么，第二个抽屉放什么，你的，啊，你想他是在提醒你，他祝福你吗？当然不是，啊，他在告诉你不要骄傲，啊，他在告诉你说我已经很多方式叫你悔改了，啊，不要沉迷在好像啊很还有的次就已经很够了啊，那个良心的不安啊，应该一直成为我们就是常常反省的一个就是 mechanism， 就我就想不到一个中文字啊，就是让我们可以有就是能够记起我们常常反省的一个功能了，啊。啊，所以这里上帝是很明显的说他不许约百姓啊，他让百姓就是禁止他们继续在欺骗自己说啊没关系啦啊，我们已经圣殿已经有啦啊，只是啊这个王帝不给我们盖啊，让我们都祭坛啊什么该有的都弄好了啊，上帝说你们对信啊已经冷淡了， OK， 你们爱的一点都不是诫命所要求的上帝，你们都爱自己的生活，或是说你们爱的是死亡， OK， 所以上帝他也常提醒我们啊，刚才我说了啊，就是那不要以一些好像去教会啊有灵修祷告啊一些只是一种生活习惯啊，就认为说自己是一个好基督徒，你要常审查自己的良心，是否有平安，啊，如果没有平安，我们其实可以求圣灵光照，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没有平安，啊，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呢，上帝就会说我来帮你啊，他说你看，天怎么对你，你看地怎么对你啊，你看你的周围啊，土地、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啊。但这些不是我们今天人的东西啦，你今天我们都是啊房子、汽车、游泳池啊什么什么，都是你身边你看见的啊，你的国家的经济、你的工作环境、你的可能你在工作上的表现啊、你的朋友这些啊。但你可以明白，就是 都包在里头了。啊，上帝问你怎么样，你看到很多祝福吗？当然不是了啊。所以他是在讲一种本来是上帝造给人成为人祝福的一个供应啊，好像天，他说你看天已经关闭了啊，就不降甘露啊。他意思是不是说自然界因为我们说这个环保做得不好啊，这个大气层啊被破坏了，所以你看现在特别热啊，现在特别多降雨，他不是这样解释的。那他不是用这种所谓啊这个环保做得不好，其实环保做得不好也不知道在讲谁啊。谁要为环保做不好去认罪悔改吗？啊，可能有了，大家都说是中国了啊。那其实他当人类在把环境，上帝的怒气放在环境的时候啊，人家就把这个东西就把它标成是自然灾害，就没有意义了嘛，对不对啊？你说啊，有病毒啊，这是自然的啊，这是啊。当然按科学不是信仰啊，科学是按着人所认识的知识，有限的知识去解释嘛，所以科学就会把这些归成是人能力以外的事件啊，所以你说这叫自然灾害啊。但基督徒不应该只是这样子接受嘛，啊，就是说自然在上帝的手里，所以自然灾害就是上帝对人的管教，因为上面还有一层嘛，就是上帝在管的事。所以一般人都说哦，天不下雨了，哎呀，最近这个啊，地球是有一点变化，不过没关系啊，两年一年就好了 OK。 你上帝说天不下雨跟地球没有关，因为地球是我管的，天也是我管的。那么天不下雨就是我生气的意思，天如果不下雨，但我再说了，也不是说今天上帝让你夏天很热就怎么样啊？那我说，如果你因为天不降甘露，内心有不安啊，可能还造成你损失这样啊，或是说你心里面好像想起了得罪神的事的话，你就知道上帝透过这个作为来对他的儿女说话。OK， 所以他产生一系列的，就是如果这个大环境变化也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对不信的人，他们会想办法啊，他们会去找水的供应啊，找各样所谓科学的方式来解决啊。那基督徒也没有防止我们去解决问题啊，但是你的科学呢，只能够解决土地的问题，它不解决你良心不平啊，良心不平啊，还是得回到上帝那里。所以又说回来，就是这里说为什么上帝要动用自然界啊，就那么大的东西啊，那么大的课题啊，来对以色列人说话，肯定影响的也不单只是迦南地那块地方。如果你说天不降甘露，这应该是那一片地方，就是你说以东啊，到巴勒斯坦啊，北部从亚南啊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啊，那可能都延伸到南部的什么摩押啦，这些都是一片土，整片区域的一种干旱的一种情况嘛。你就会说为什么是以色列，就是犹太人的问题啊，或者说是教会的问题，但是呢上帝却使这个所谓遭殃啊临近了那么大的范围。OK， 那当然你可以说这不合理啊，还是什么的，其实不需要合理的。你知道这个世界得福是因为教会，这世界咒诅也是因为教会，是因为教会让这个地球还在转的。那可能我们从来都不有这样想，那你看圣经你明白，上帝是这样子说的。那我们都觉得啊，这世界的中心是美国跟中国啊，我们都把自己弄奴仆去了。上帝已经把 教会放得最高，因为它是基督的身体，是我们基督徒自己整天去啊，去降服在新闻啊，降服在这些时事动态啊，啊，整天去把读经的时间心思花在关心这些本来是在我们以下的事情。我们已经习惯了啊，我们认为信仰只是一种内心世界的，所以我们自己退到了旁边去了。你看事情不是的，对。如果用这个原则来看疫情，我已经讲很多次了，不过你们忍耐再听一次啊。OK， 牵扯的是整个世界。OK， 你用这个原则来看呢，是谁造成的？哦，是武汉的实验室啊，是吗？武汉实验室 OK， 可能有人，我当然也不管了、啊，是什么都好。为什么是这个？你难道认为从来都没有其他的吗？或是真的是有什么菌出来之后，上帝早就禁止了，天使走过来跟那个菌说回去啊，他就回去了。为什么只有一次？为什么就这一次啊？人为的，难道每次人为的都成吗？这样我们还得了吗？我们还能够坐飞机啊？你知道这个恐怖分子啊，就是要摧毁就是西方的一些安全感啊，你要从炸飞机到射飞机到什么都可以做啊，但我们都是觉得很平安啊，因为常常都不成的啊，他们还没做就被抓了啊，没还想做的时候已经停下来了啊，就是做了那个机器不灵光啊，不反应哦，很多的啊，其实已经没有报道了，但就是说，其实有很多要破坏世界的事情，就是撒旦激动恶人啊，做一些很无知的，就是搞什么炸弹啊、病毒啊什么 ，OK， 其实他不需要在一个实验室的，他可以在很多的情况之下。人的一些小动作都可以造成极大的死亡的影响，但上帝说不发生，不准发生，就不发生了啊。但是这里如果发生了，是为什么啊？因为倒霉，不是，是因为以色列，是因为教会。所以我在说世界存在，就是因为教会，还有。那些就是要信的人，就是那些要进入教会的人还没进来，所以这个方舟的门没有关。OK， 所以世界的人吃喝快乐啊，都觉得他们的科学文明啊，让他们可以一直持续到今天啊，他们是一个伟大的，我们叫 species 啊，中文叫可能叫品种吧啊，这是所谓人类学的。这种标语啊，就认为我们这个年代的这个生物啊，就是人呢，他们认为我们是一种特别的 species， 是比较聪明的，所以我们可以啊、有比较长的 civilization 啊文化，是吧？他们是这样看自己的。我们说做梦啊，不是，这个世界之所以可以发展到今天，就是因为教会，不然在亚当犯罪的那一刻呢？世界就毁了，因为它真的不能够存留的。你如果活着看着耶稣再来，就举个例啊，我们这一代是最后了 ，OK， 明天我们啊、都看见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OK， 就是我们来到最后一天了，你就会明白这个世界真的本来应该毁的，就是说它跟那个完美是完全差太远了，它根本不可能是那个完美。它根本不是上帝的心意来的 ，OK， 所以它的结尾是这样的，所以它开头就应该停了嘛。它上帝为什么要让一个结尾是极度就是虚无悲惨的东西存那么久呢？只有一个目的嘛，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我们啦、啊，啊，信徒还没有进入方舟，所以洪水还没下来。所以如果教会常常教导，当然不是叫我们骄傲啊，就跟外面的人老板说，哎，你做工，你说你存在是因为我，那我也不会叫你做这种事啊。你要学学亚伯拉罕啊，到了迦南地还是谦谦卑卑与人家相处啊，虽然 整个迦南地都是他的。亚伯拉罕从来也没去赶人家走啊，哎，这我的，这我的，你给我走，给我走，没有的啊。他要地吗？他还是用钱去买的。虽然上帝说给了他，因为他的心向往的是那个属灵的东西，就是用地来代表的那个属灵的福分，他已经得到了。所以在地土物质上的他是谦让的啊，你要就给你，你要就给你。所以基督徒今天心里要很明白，看见世界那么多问题啊，看到人类那么多问题，那么多困难，那么多忧伤死亡，反省嘛，是教会，是上帝管教以色列，是上帝管教教会。管教什么？就是基督徒不爱属灵的事，不爱天国的事。我们如果真的是实行上帝的诫命啊，爱人如己，我们真的是不是只是自己啊，我们说独善其身啊，自己灵修祷告啊，做好基督就算了。 OK， 我们真的是做好自己啊，就是讨神喜悦，是因为我们盼望我们身边这些不幸的人啊，或者我们的社区有安宁，能够听福音，这叫做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包括了你帮邻居倒个垃圾，你帮啊一个啊，就是你要让你的环境，就是这些人啊，省一点这些没有必要的争吵，你就做了一些事，你暗地就做了一些事，就让他们可以不想这个，也能够多一点机会想永生的事情。这就是爱人如己的心态啊。好了，所以说回来，就是这里就上帝说他们不在意圣殿了啊。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不是建筑物，是圣殿的这个预表啊，它被设计，它被啊，就是建造的一个目的啊，设计是为了让一些人透过可见的这个建筑物来相信，来等候，就是这个看不见的恩典啊，就是上帝的赦免啊，上帝对人的这种喜悦，这是看不见的啊，所以透过这个方式让他们得到的。OK， 所以如果以色列人真的是听神的话去做了，那虽然只是在做一个建筑物啊，但是当他们在做的时候，上帝就会感动他们的心啊，让他们在献祭的过程就想到啊弥赛亚的应许啊。当他们在做各样的事情的时候，虽然这些是表面的东西，但是他们就会因为参与了这些表面的属灵的这种，不叫属灵，就是信仰的事情呢，上帝就让他们得到属灵的益处啊。所以他两者呢是有一个好的关系的啊，我们叫做善良的关系的啊。他如果不是上帝要使用的形式，是人为的话呢，也最终他不会带来一个属灵的益处，是因为他没有善良的关系。我说善良就是好像我们去崇拜啊，虽然你也很难在圣经里面找到很明显的流程啊，你说崇拜先唱诗什么什么，那没有讲啊，圣经没讲啊，圣经也没讲几点啊，我们这么陀权要2:30，一点半不行吗？早上10:00不可以吗？晚上9:30不行吗？那你说时间，圣经也没讲啊，怎么样的这个形式安排也没讲。好，你也不需要说很执着说一定非得要有明文的你才可以做，因为的确有一些的形式啊，它是有打引号啊，就是有一个善良的关系，意思说它是上帝在教会里面透过历史啊透过传统啊，他就设立的啊，他让信徒这样子过这个信仰生活，你就接受，当你愿意接受的时候，你会从里头领受那个属灵的福分，因为上帝就在当中就把恩典给了你。所以这叫健康的事啊。 OK， 当然有一些是不好的，好像一些教会啊，可能他们会制造啊一些人为的东西在里面啊，搞一些可能更圣经一些原则有冲突的事啊， 好像在搞大型聚会啊，为了啊热闹啊什么什么，那当然这也是相对的。不过我的举例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做一些就是很表面的东西的话啊，连他其实上帝不在当中，连虽然他是在教会里面做，他也是有基督教的一种意味在当中，但是他没有善良的关系，意思说做的人最终没有办法因为参与了得到属灵的福分，他就是亏损了。就是说很多信徒其实侍奉神很多年，他的灵性没有得益处的啊，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啦。不过的确是看见了啊，我说不可能，意思说如果你看旧约啊，你说祭司啊这些啊，整天进出圣所的人啊，他们很蒙神赐福的，对不对？因为他们常见神的面嘛，啊，但一方面他们也是比较自觉的人，因为他们常见神的面，但同时呢，上帝也是喜悦他们嘛，所以他们进进出出没事嘛。如果不是他们就倒闭了，他说不喜欢看这个人呢，他根本也不能进来了。所以那些常见神的人啊，常服侍神的人呢，是有特别上帝的喜悦在他身上的，是吧？但你会看到今天有一些人侍奉，就是号称自己啊，就是做基督徒多少年啊，侍奉神多少年、啊，你说不讲都看不出来啊！你说啊，这副德性还你竟然是长老哦，好吧啊，在家的就是骂人打人呢、啊，去到教会是长老是执事，你说还是蛮难接受的啊。不过你就说很普遍了啊，这不单只是我们口头上说啊，你问我都可以给你名字啊，有的。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参与的事情，他们是受人的吩咐啊，是因为可能是为了地位，为了等等的原因了啊，所以他们参与的是没有与属灵的事情有善良的关系，所以他们做多了没有益处，反而有损害。 OK， 所以这里呢，建殿呢不是人的野心，不是政治的意图啊，不是那个回归的所罗巴伯说啊，来来来，我们来搞一点东西嘛啊，让百姓能够团结，来我们来弄什么，我们盖一个博物馆啊，让一些人认识我们的历史啊，我们盖一个什么什么学校啊，让我们这些小孩能够认识摩西的律法啊，他不是搞这些啊，这个圣殿是以天上吩咐的，是上帝吩咐的，所以他绝对有福分等在背后的，他肯定不是一种社区活动。OK， 所以当以色列人轻看这个吩咐，也轻看上帝这个善良啊，对他们的这种就是福分的预备啊，当然上帝就不喜悦他们了。OK， 好了，所以这里用的例子啊，就是上帝咒诅天，咒诅地啊，因为人的罪，其实不应该很新鲜，也不应该让你觉得很惊讶啊。你在申命记啊，其实摩西那时已经跟他们说了啊，他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必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啊。不会，这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不种都会长的，它叫流奶与蜜之地嘛。所以说你等着瞧，我向你们发怒的时候，没有一块地会反应的，因为我在掌管了，就是一切的自然灾害都在上帝的手里，因为上帝没有离开了，就是这回事了啊。好了，我继续了啊，这只是一个，这是我之前也讲过，不过我就写在上面了，就只是提一下，就大家记得就好了。就是今天我们的环境让我们离这个，就是刚才开头我说的这种本来是一种健康的一种让我们反省的这种机制啊，我想到了 mechanism 叫机制啊。 OK， 这个本来是好的机制啊，失去了它的效用，是因为我们人类就是开始 有医学啦，有科学啦，我们可以靠政治的关系，我们可以靠金钱。所以呢，在饥荒啊、疫情啊、干旱啊，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对不对？你说干旱，我们不是有冷气吗？冷气机、空调啊，我们马来西亚人叫冷气啊，比较土啊，啊，国内人叫空调。我第一次听，我去那时去北美，人家说空调，我还在想半天，什么叫空调？啊，因为真的是 air conditioning 是空调啊，这翻的是绝对准确了。但是冷气呢，我们是方言了啊，就是他把那种形式啊表达出来嘛啊，所以 anyway 开玩笑了。我说如果你再热，我们在马来西亚天天32度、35度、37度，常年都这样，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为什么？因为每个人躲在这个空调的房间里头啊，有时还要穿寒衣啊，因为有时还觉得时间久了还会发冷的在里头，是吧？所以很多事啊，疫苗好像就让人开始觉得，嗯，当然这个疫情是比较厉害了啊。如果你说像之前的什么伊波拉啦、啊，什么什么什么禽流感啦、啊，啊什么什么 SARS 啊，我想对人类的根本来不及怕都没了，是吧？很多人会开始有点担忧啊，看看新闻。哎，隔两天啊，买了一个蛋糕吃了，就什么都忘了，就之前太容易了，对，就根本也不波及其他的地方，就区域性，而且都有很多的途径啊，有药物啊，这个那个的啊，就让人觉得没了这种什么灾害，哎，这只是自然界啊，就过去了，是吧？但是这个现在这个病毒就好像都绕过了这些事了，啊，他在跟你赛跑了，啊，他不等你的实验室啊，你在做疫苗啊，他说我在变种啊，他说你快一点啦，啊，我已经有 alpha beta 在走着了，你们还在打 Pfizer 啊，第三针啊，第四针了，来不及啦，我已经第五次变种了，你还在第三针吗？他跟你赛跑，他好像不甘于只是一个状态像过去一样。所以他开始打击什么？打击医学了啊！很多的所谓专家，现在你如果把这些现在在电视台上面讲夸夸大词的人啊，你一年前看他们讲的话，跟今天讲，你就觉得哎，这个讲话不同啊，是啊，很多都打自己的嘴巴了，对不对？啊，这特别是美国的那些所谓啊，开始都不当一件事啊。都说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现在就开始紧张啊，说不行不行。哎，你说之前你不这样说，哦，是啊，科学嘛，科学是按事实讲的，就是那时他们当然不知道是现在会这样啊，所以那时就用那时的方法来讲话，所以开始显出哎不可靠啊，医学是吧？他也不是神，政治哦，原来可以抹黑的。那么开始慢慢越看就越觉得，哇，连这个政治都暴，就是暴露出啊这些国家的野心啊，就在这个事情上啊，钱更不用讲了。你说哇，一个疫情可以让一个经济垮下来啊，是可以啊。你现在明白一个国家能够运作啊，真的不是因为什么。什么发展这发展那啊，就是我们是高科技国家啦，我们是促展什么什么 ，OK， 你看到很多的，就是小国家，不要讲我们这些大国家，你说亚洲一些小的国家，他们进入经济危机，主要是因为他们百姓不能走动，也是说百姓不能买东西，不能去吃。他们平常去吃餐馆不能，是这些原因啊，让他的社会的经济停下来，不能因为去看电影，不能去这些事啊。那我们平常是不管这些事的嘛，我们觉得这些爱吃不吃你自己高兴嘛，是吧？啊，你爱买不买好像也不是很重要，是吧？连我们都很注意的就是哦，我们的这个 大型的发展有没有起来什么，现在大型发展可以继续啊，对，但是百姓生活困难很明显，为什么？因为他们钱动不起来，不能赚嘛。你开始我只举个例子啊，我也不是搞经济的啊，我说的是有几分呢可靠性啊，你可以信啊。OK， 我是做半导体的嘛，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事实，也没有丑闻啊。半导体这疫情的时候是赚历史上赚钱最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公司的盈利那个股票涨600倍，当然我没有叫你去炒股啊，我也没有炒股啊，我是想告诉你说，你们明白吗？不公平的，对吧？这边死人，那边狂卖东西，狂卖东西给有钱人。我们地球两个最有钱的人呢，在这个时候上到太空去了，10分钟而已，烧掉了几亿的钱在上面。这就是世界咯。当然他们继续烧是喜欢没关系啊，跟我无关，反正那个火箭的芯片也是我们卖的，开玩笑，有关系啊，这些太空芯片我们也卖嘛。那我就说了，你有一些行业呢是继续走的啊，但是百姓是很辛苦的啊，因为他们的利益跟百姓无关，百姓其实很多的生活就是靠着他们平常一个买一个卖一个买一个卖这样子的，这样子维持的，所以疫情就打击了这些事情啊。所以说回来就是说，他上帝可以就是透过啊，就是现在一个比较不寻常的困难啊，让人长时间对他的管教不起反应的这种心啊，开始有一点醒悟过来，只是教会没有预备好自己嘛。所以每次上帝当这个事情，好像这个现在这个疫情这个事呢，你就很难看到教会有反应。我还是听一些牧师啊，一些什么哈、啊，都在讲的疫情啊，因为这是一个话题啊，大家喜欢说，但他们都很少，或者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就是预备来回应，他们都是讲旁边的事情啊，疫情带来啊更多的聚会啊，让弟兄姐妹更容易参加，而且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因为这样啊，这个是一个负效应啊，这没错，但是你要回到中心嘛，你要回到那个中心点嘛，对不对？当这个世界出现一个古怪的现象，医学不可靠了，科学也各讲各话，政治暴露出啊，就是它的丑态啊，就是贴标签啊，啊，金钱更其实是泛滥了现在 ，OK， 但是却没有啊造福啊需要的人呢、啊，连教会应该可以说出这个是上帝的管教嘛，那没有啊，躲起来啊，只是在讲周边的事，所以我们做金钱的教师啊，今天我们每个做父母的都应该是一个金钱的教师，都应该是一个有属灵眼光的人啊，啊，我们真的是需要重新的提醒啊，用圣经话提醒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要谨慎的对待上帝的管教。不要因为科学因为发展，人就觉得说人类可以把这一些看为是迷信，它不是迷信，不是因为我们很能够去怎么，就每一种病我们都找到药啊，所以我们就觉得以前的人很笨啊，所以他们迷信，不是，现在什么药都没有办法，因为上帝告诉你说，当我不收手的时候，你们的医学是没有帮助的，对你们没有帮助的，因为病在跟你赛跑。所以我们要让信徒明白良心的声音啊，就每一个人啊，上帝放在我们内心良心的声音，是我们有本分去回应上帝的，不要把它就是放在一边，可以吗？啊，所以这笔记其实只是做一个总结啊，啊，就是天跟地啊，如果就按照当时的情况呢，跟百姓做对的时候啊，百姓应该很能够啊理解啊，因为天跟地本来是保护他们的 是上帝表达对他们的爱，天给他们供应，地给他们出产，好像父母一样。但是当天跟地向他们关闭的时候，这很明显不是天跟地有问题，是上帝他使用同样的事成为了他们的刑罚，而不是施恩的工具了，可以吗？啊，好，我再啊，我看我能够主讲多少啦，我还有15分钟啊，对，15分钟应该可以讲完啊。我们来读下一节啊。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撒塔的儿子大祭司耶稣雅，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那这里说的是一个信息之后的一个表现了啊。这个信息之后的表现 I mean 就是哈该讲完了，连下面的描述呢是哈该对就是记载哈，就是当时百姓对神的话语的一个反应啊。连他就先说这个撒铁的儿子还有耶撒塔的儿子啊，其实这两个人的名字啊，所罗巴伯跟耶稣要前面已经提了，因为他们是百姓的领袖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啊，哈该讲话就是对着他们两个讲，因为他们是代表百姓的啊。连现在呢，也以他们的动作哈、啊、作为代表百姓的动作了。所以当时呢，这两个代表百姓的主要人物啊，他们就反对哈该啊，不是，他们很奇妙啊，他们就顺服了啊。但我想这两个人也是敬畏上帝的、啊、因为你看其他的书卷他们名字都在的啊，耶稣亚应该你们不陌生啊，在撒迦利亚书里面的异象他就出现过了，是吗？所以是同代的人啊。那所以这两个人都是上帝用来预表耶稣基督的啊，一个是预表君王，一个是预表基督做大祭司。连他们是百姓回归之后啊，你可以说第一个领袖啊，第一代的啊的领袖啊。你说哎，尼西米呢？尼西米是后面的啊，尼西米那时还没有在啊。OK， 尼西米是他们后面的时代，所以所罗巴伯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人物了。但好了啊，就是这个人还是进钱了啊！如果他是标志性，但是特别坏啊，但这个百姓又没希望了 啊！他们还是感谢主啊，保守所罗巴伯啊，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也是大卫家的人呐、啊，所以他就回归的时候哈 啊也蒙神的赐福，他就被立为省长，就有点象征性啊，好像虽然不再做君王啊，但是省长也像是做头了。OK， 好了。就简单说回来，这两个人就表现他们顺服上帝，连其他的百姓呢就跟从了。哎，这里你说这么乖啊，那么容易吗？哎，不容易的。通常呢，百姓呢是看领袖做事情的，是吧？不然啊，说我选你做领袖干嘛？就是呢，选你做领袖要让你来为我们做决定的嘛，对不对？有的事情我们不懂啊，我们选你咯啊，你做决定，你的决定你要顾虑到我们的益处啊，所以你做了我们也不需要自己再做了，我们跟就是了啊。所以当这两个领袖听完神的话表示顺从呢，那百姓也就愿意说是吧啊，既然我们的领袖认为这是神的话语啊，他们心里面当然也有感动了 啊他们也就愿意在这个事情上面也就跟随了他们。 OK， 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也是这样，一般的幸福啊，但也是与神有关系啊，个别的寻求神的心意，对，这个没有错。但其实上帝设立一些人在教会当中啊，有地位，有属灵生命呢 啊如果你信主比人久，你懂圣经比人多，其实你就应该更迅速的比别人 更快的去回应上帝嘛，以致那些比较有迟疑的人会跟随嘛。啊，当然最后他们也不是跟你了啊，他们是愿意跟，但是他们怕怕的啊。但是他如果看见啊一个他信任的弟兄啊，或是我们教会的领袖，就是说这做长老做执事的啊，在属灵的事上带头，其实那些被神感动的弟兄姐妹就更愿意了啊，更自然的来跟随了啊。OK， 连这些跟随的人啊，经文说他们是剩下的百姓，你说其他的去了哪里哈？这个所谓剩下的不是当时的，是剩下的是对比那些没有回来的人呢？啊，有许多许多还留在外邦不回来嘛，所以那些回来的人呢，其实都被上帝看为是渔民啊，就是剩下一些的人。当然这种剩下呢，也可以说是神的拣选的人，神的选民了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头，你是属于群众，还是你是属于渔民？你说这不是讲外面的吗？我们外面的那些人叫做不信的，因为你要明白啊，这个以色列每一个人，就是以色列就象征一个教会嘛啊，所以你们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有割礼的人，就好像我们今天说每个有吃圣餐有洗礼的人，但是在这么多人里面呢，有渔民，就是有一些是剩下的，连其他的呢，其他的以色列人是最后是不幸的，是被丢弃的啊。我当然希望我们活泉的每个信徒都是剩下的哈，都是上帝经过苦难啊磨练呢，最后保留的渔民了啊。但我们自己要常常省察嘛，如果我们对神的吩咐、上帝的话没反应，其实这不是剩下的人的动作来的。你常常听啊，聚会也来啊，圣经讲的一套，你做的一套啊，也不关。不关事的啊，就是觉得总之我来就是了啊。其实这个不是渔民的动作来的啊。这里说渔民的动作呢，是会跟随的，会顺从的啊，会去回应上帝悔改的人。 OK， 连他就有一句话，刚才我们读的时候也可能觉得他有点重叠啊，就是第二句话他说啊，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很长的吧？而且你觉得这个句话有需要讲吗？耶和华的话不是可以了吗？哈该的奉神的名说话不是一样吗？难道还有神在讲话呢？哈该又在讲话吗？那为什么他有这种表达？那这个表达不寻常，因为不常有这样的特别情况嘛。这个情况也可以说是当时的啊，就是以色列人在被掳70年的这段长的时间里头，的确是没有神的话。OK， 因为没有先知。那先知可能，准确来说，先知有啊。但是先知没有说话啊，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先知，在那个时候就是但以理。但以理他活到他是第一批被掳出去的啊，他活到70年那一天，他为百姓祷告。哇，他你可以真的是算出70年他都在啊，他是那个从头到尾都在看的人啊。哎，好，我按快了 ，OK。那但以理那时候在外邦啊，他其实是先知啊，因为上帝给他话语，上帝给他异象。但是但以理没有在百姓的当中传讲神的话，因为这是上帝禁止的。为什么上帝要禁止呢？因为这是上帝对以色列的刑罚，就是如果上帝让以色列人在外邦也有先知可以讲道，以色列人就说好啊，我们不用回去了，耶和华在这里，没有，你能明白吗？所以旧约是不会这样发生的嘛， 啊，旧约呢，它的一个地点啊，人物啊，家族啊，都是固定的，不是因为上帝很形式，而是这种的固定呢，是预表基督的救恩跟基督作为我们的弥赛亚呢，是上帝定的。意思说，它不是因为人的方便啊，或是人文化的发展而产生的，对吗？如果是因为人为的一个变化，基督教应该早都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它应该是符合各种文化的，因为它需要这种的变迁嘛。但是圣经一直让我们知道呢，救恩是出于上帝的，是天上的吩咐来的。所以在旧约里头呢，当上帝把以色列人赶出去，那个目的呢，不像我们今天啊，把孩子送到美国去读书啊。你说哦，很可怜哦，把孩子送出去，那孩子可高兴啊，因为拿着你信用卡去那边，那可高兴了啊，什么都可以做了。不可怜啊，你现在把孩子送出去可什么怜啊？你说哎呦，他不能吃妈妈煮的，他不能吃你煮的，他天天吃餐馆，不是更高兴吗？啊，而且吃没有人可以管他吃的东西，他更喜欢啊。不是教坏你们孩子啊，我意思说，以色列人被掳出去根本不是像我们送孩子出国这样 ，OK？ 上帝把他们掳出去，被掳出去啊，其实不是换了他们住的地方那么简单。OK， 是要给他们一种感觉，就是他们被神丢弃，就是他们要感觉到自己好像不再是神的选民，像外邦人一样，这个感觉。所以这个是被掳的意思。OK， 就把他们放在一个没有圣殿的地方，没有神话语的地方，一切他们以前就是有的特权都失去了，让他们跟平常的人一模一样 ，OK， 这种痛苦，这个是神的管教了。所以先知说话呢，其实是福气来的，对吗？就是好像有一些地方啊，如果有教堂，什么都有哈、啊，但是呢，讲台没有人传讲神的话啊，都在讲故事、讲科学、讲政治。其实这个是在外邦嘛，啊，虽然你有教会啊，有教堂。但是如果你的教会你的教堂里面没有上帝的话，就是没有上帝的灯台，就是我们的主也不在里面，所以这只是一个异教的地方。 对，所以当时上帝把先知收回来，就算有先知在当中也不让他教导百姓，是因为上帝要让百姓经历就是被管教的痛苦了。但后来回来了嘛，所以这批人呢，其实不是很习惯先知讲话的，因为他们没有听过，他们在外邦只是听可能爸爸妈妈说哈、啊，但是他们不知道啊，哎，有一个人叫先知，说他是奉神的名讲话，是什么一回事啊？所以你大概明白啊，哈该他需要就是在这一点上面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证词，啊，就说到我说话不是我说话，不是因为我年纪大我在骂你们啊，不是因为我的经验多啊，不是因为什么什么我很有成功的例子所以我可以说话，我说话是因为耶和华让我说话，耶和华吩咐我说话。OK， 但是耶和华在说话，虽然是哈该啊讲的话是他们听得见的，但是。真正在说话的从来都不是那个人本身，因为上帝没有因为差遣的先知他就自己不说话了，上帝永远是那个说话的起头源头，所以先知只是上帝的仆人啊。所以你要明白，当哈该在这里说耶和华说话，他说话，他把这两个区分目的呢不是对立啊，他更要强调的是他说的话其实是上帝在说话，虽然你们听见的是我的声音，但是上帝对你们说话。 OK， 特别是对那一代的人是重要的，因为他们不习惯这样子听东西哈、啊，因为他们在外邦长大了哈、啊，所以主要就是这些经文啊，我写在上面啊，就是其他地方也有 类似的这种写法啊，好像在出埃及记啊，就会特别说，好像我读你们听啊，十四章，他说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仆人摩西。你当然这个不是很直接，但是你也觉得奇怪了。你看，他说又信服耶和华，不是可以的吗？但是为什么要把摩西放进来？因为他们看不到耶和华，他们看到眼前的就是一个胡子长长嘛，很凶的，带着拿着一个杖的老摩西嘛。但是也不老了，摩西八十岁不算老啊。他们看到的是摩西嘛，但是他们终于信服了，摩西是神的仆人嘛，所以他们以后听摩西讲话，就好像听上帝讲话。你们明白这种表达啊？另外一个是四世纪啊，更早了啊，啊不是更早了，就是旧约啊，当然比摩西的后面了啊。就说三队的人就吹角，打破饼子，右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着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啊，这也是比较特别哈，耶和华跟基甸的刀，但到底是耶和华的刀还是基甸的刀？刀只有一把，但是谁的刀？其实是耶和华的刀，但是你眼睛看到的是基甸手上的刀啊，但。我也不再给太多例子了，我想你们应该能够理解，这就是圣经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啊。它是要说出前者是源头，后者是上帝使用的媒介。OK， 所以耶和华的刀，因为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但是他们眼睛看到的是基甸，他们眼睛看到的是摩西。这里呢？他们听见的声音是哈该的声音，但哈该只是仆人，说话的是上帝，所以他们应该要向上帝来回应，而不是只是听人在说话，好吗？啊，好，解释最后一章我就结束了，我时间到了啊。就是他说奉耶和华的名，奉耶和华啊他们神的名就差来的啊。这就符合了前面我们说他是仆人的意思了啊，就是上帝啊的灵进入，就是他仆人的心里啊，连使用他的口来向人说话，连也是上帝的灵进入那些听众的心里，使到这个话发出的时候会被接受。那因为属灵的话也需要有一个属灵的耳朵嘛啊，如果你向不信的人讲到。上帝不做工啊，在他的心里不做工啊，这些话就进不到他的心，所以上帝也需要在这个人的心里面装一个能够接收的东西啊，啊，让他的啊话语能够成为这个人心灵上的粮食啊跟力量 ，OK， 所以当上帝将这些话说话的这个职分交给。先知今天是交给就是牧者了啊，其实他也是用这个方式来考验我们的顺服啊，因为你有可能说这个讲员呢知识水平不怎么样啊，这个讲员呢口音呢不是很好啊，你都有各种原因嘛啊，以前我记得我讲完道人家还会，我是不是跟你们讲过的我也忘了，就是我到处都有人改我的笔记，因为的确有很多错别字啦，但也有人改我的口音啊，的确有些字读的不准啊，那是啊，这个都有了啊。当然我也就跟他们说啊，哦，有的更夸张，还会说哦，你有一次才好笑，有一个人我讲完到我下来，他还送我一罐发胶，因为他认为我的头发梳的不好啊，他说哎，这个很好用，我说为什么？哦，原来他的意思是说，你看啊，我梳的我的头发，我用它就是，他觉得可能我头发，福建话说唱长啊，就是可能就是站起来啊。但我也他不明白这是我的发型啊，花了几个小时才梳成这个样子。没有了，我不是艺龄啊，所以不会梳这个头，我可能要请教他怎么梳才可以啊。哎，不是要领啊，开玩笑。好了，说回来了，所以。有很多情况啊， 这是因为人嘛，人在说话，人如果心里没有圣灵工作的人呢，就会看外表，你说啊，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那个，所以呢，就算上帝用一个平凡人说话呢，听众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们的心没有预备好要顺服上帝，所以他们听不出上帝透过一个人来讲话。OK， 但是如果人可以在神面前谦卑啊，把自己摆在上帝的啊这个主权之下啊，其实你就不会只是因为这个人怎样啊，这个讲员背景是不是啊，你不凭外表去判啊，你就听，你其实可以听到主耶稣的声音在当中，那你就能够顺服基督透过这个有限的人像你所说的话。OK， 那这里的反应就是说，百姓当时的反应是敬虔敬畏耶和华，所以是好的啊。意思是说，百姓当时没有轻看他，呆说你这个老人家发什么脾气是吧？啊，你什么都不是啊，你才回来啊？你看我们多辛苦重建家园啊，你能够做什么？讲那么多，你有做什么啊？可能就藐视他了，就不管他。他们真的没有凭外表去认哈该。因为我说了，他们不明白先知的意思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背景。在回归之前的人呢，惧怕先知，因为他们看过先知行神迹，看过以利亚降火，不好搞啊！你不听话啊，以利亚一发火就是咒诅啊，全地就不下雨了啊！不是先知不可以随便冒犯。这回归的人是哈该写两个神迹来看来没有，是吧？所以他们不会害怕他的。但是如果他们会因为他的话而产生敬畏呢，这就表示说这些百姓的心已经归向神了啊。他们听见了，不再只是人在说话，他们已经听见了上帝对他们的吩咐，明白吗？所以一般上，如果你听完道你觉得没什么区别，或是你觉得好像上帝没有讲话啊，其实很可能是问题出在那个听的人身上啊，就是他其实跟上帝没有那个合一的关系啊。意思说他还没有办法辨别圣灵啊的声音啊，他分不出来。那他分不出来也是因为他还没有被圣灵感动或者重生，所以对他来说好像你讲大声一点你就是对的，就这样而已。那我们如果回到一些乡下啊，我们发现那些强词夺理的人都是大喊大叫的嘛，人家大喊大叫完之后大家就听他了，因为一般人的想法就是你讲的那么肯定应该是对的吧，就这样而已。那当然这一招很难在有知识的人面前用了啊，但是如果你去到一些比较没有知识的环境之下呢，的确蛮管用的啊。你就是像以前美国总统在演讲的时候啊，我是很少了，但有时听他讲完这三分钟我受不了啊，这老说啊是真的， You have to believe me， 你们要信我，我讲的是真的。哎，就那些百姓就可以了，啊，你们懂我意思吗？他每次不是说我说串嘛，他每次就是说啊，这个是真的，连他还要加一句，就是说你们要信我，这是真的，连好像大家就信他了啊，他就说这个其实有很多都是瞎编的事啊，但是就是因为他这样讲啊，那百姓就哇，他是这竞选的人嘛啊。哦，他那么确定应该是真的 啊，所以很多人就会信他的那些所谓啊，我们说一些没有根据的东西了。你说是啊，但是这也反映出你说他们脱节了嘛，他们跟事实脱节了嘛，对不对？好，如果在属灵上啊，有人大喊大叫啊，或是因为有博士啊，有什么文凭的话，那你就觉得这个就一定是对的话呢，这样就表示说你跟那个说话的源头是上帝没有关系。那如果跟上帝没有关系，就表示你还没被圣灵所重生，所以 你听不到，你感觉不到他的感动，你分别不出来。其实这不是一个属灵高峰的表现，这是一个基本的表现。因为你第一天做基督徒就是这个神灵，所以你不要再问别人说你为我祷告，因为我不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我们可能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要求啊。我常被人家要求，我讲一大堆他的问题之后，我说你祷告，我说我不懂怎么祷啊，我不知道上帝跟我讲什么，我不知道啊，我祷了我也没有听到他讲话啊，你帮我祷啊，你帮我祷了之后呢，你告诉我上帝要我做什么这样。OK， 我以前还是帮他做啊，但后来我觉得我要跟他讲明白了，说我不是做这个服务的啊，就是我没有这种服务啊，我不是帮你来祷告的啊，我不是不没有爱心不想帮，我没有办法做这个事啊。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知道那个声音，你怎么可能会重生呢？因为你重生那一刻就是因为神的声音嘛，对吧？就是上帝第一次指着你某某人，你听见那个声音，你才会活过来的。好像一个死人躺在地上，他说听不到声音，听不到声音，你说当然你死了吧，你当然听不到声音，对吧？但只要你喊着他，你说陈先生啊，当然上帝不会叫你陈先生啊，他叫我陈摩西啊，但这个地球那么多摩西啊，你说我就知道他叫我 OK， 是他叫我，我心里面动了。其实当我的心可以动，就表示躺在那里的不再是死人了，因为听到了。所以你的入门，信仰的入门呢，就是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耶稣的温柔的呼召的声音，他叫你了。你知道这个声音呢，也是你一生的保障，因为一直都是这个声音，在各种情况之下你都认这个声音而已，你才走得完呢。所以它不存在一个基督徒开始说我什么都不懂跟着大家的进去了做了基督徒，年轻人在里面问啊，什么是神的声音，这个也是那个也是这个也是，不是，那个声音就是第一个你认得的，也是你一直跟随的那个牧者的声音。 OK，所以说回来这里了，就是说这是一个信仰的原则啊，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哈，就是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应该有一个反应啊，这个反应不是因为人讲的好有道理啊，口才好，不应该是这些了，当然这些有一点因素啊，但是它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你听见了你那熟悉的声音，就是那一天把你从死里呼唤过来的那个温柔的声音，你个别认得的，也只有那一个声音之后的你才可能有改变，不然你总是听人叫你做，你做基督徒可难了，对吧？爸爸叫你怎么做，妈妈叫你怎么做，牧师叫你怎么做，长老叫你，你就每天要满足各个不同人的要求，对吧？但其实当你听见声音之后，圣灵就引导你的一生了，而且你很奇妙的发现，其他人其实也，就是他们的吩咐也是这个吩咐，就他们如果是敬虔的人，他们也会吩咐你，其实只是圣灵已经吩咐你的话而已了，就不会有其他的了。 OK， 好了，结尾就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景象啊，就是神的话显出来啊，透过他仆人说出来，那百姓就因为对上帝啊有信心啊，他们就好像看见好像神站在他们旁边，好像上帝与他们面对面一样啊。OK 啊，这应该也是我们今天更深刻的体验了，特别我们在新约的教会啊，有基督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更能够理解这一件事情，好吗？好了，我还是过时间，我们来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有机会来思考这个提醒，也感谢你透过你的先知 不厌其烦的多次的重复指出百姓意见的困难并不是出于什么自然的条件或是一些命运的安排完全是因为耶和华你的管教领导了你的教会当上帝你向你的儿女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指出他们的过犯来的时候你的目的是要他们回转主啊你就让这些百姓在听见你的责备之后他们的心就被纠正过来他们对你就产生一颗敬畏的心他们心里就有力量重新的来为你工作重新的来追求那属天的福分主啊我们也求你使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也是很多时候在世界的当中我们过于的在意留恋追求以至于我们常忽略你所在意的事我们所应该追求的生命我们却放在一边我们却喜爱那些最终引致死亡的事主啊你就透过生活上的困难环境的打击你让我们忧伤惧怕但现在忧愁的当中但是主啊你让我们不会只是停留在这种的光景而是有恩典来向你来悔改因为良心的责备使我们回到你面前来向你求恩惠主啊我们就祈求你向我们来施恩当我们祈求恩惠的时候求你用你的慈爱永恒的慈爱来回应我们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在你那里有平安的良心也能够重新的在你的恩典当中来寻求生命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个别恩待我们今天下午的敬拜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我就停在这里了我们下午再一起敬拜 OK 好谢谢大家 OK 拜拜谢谢嗯谢谢他们